请我们一起打开《利未记》第十八章。我们先读一到五节。可以请你们帮忙读吗？一、二、三。然后我们念十八章的第六节和十八章的十七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不可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儿女辛苦归于己过，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
我们再念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免得人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祝福，像居住在你们边的国民一样。无论有什么人行了基督和圣灵的诫事，必从民中拣选。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做的，就是在你们里面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一起坐在你的脚前，我们不只可以借着诗歌和祷告来敬拜你，我们不只可以在饼杯中间思想你的慈爱，我们更有一个何等了不起的特权，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恳切地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耳聋的，我们是灵里灰暗的，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一同等候你，正如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等候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有谁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利未记十八章？ 至少你这次读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没读过，对吧？再问，有谁在哪一个主日信息听传道人讲利未记十八章？嗯？有吗？不长啊、哦。我问你，你喜欢听利未记十八章吗？大概觉得很无聊，对吧？同意吗？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灵吹气的，如果你相信圣经一点一撇都不能废去，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撇都不能改，那请问你，我们忽略旧约中许多的经文合理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晓得，在第十九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英国经过了威尔士大复兴，所以整个英国的风气是非常的注重圣洁。但是呢，有一点可惜，就是他们注重的圣洁越注重越注重，就越注重外面的行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有一个人曾经这样的说，他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假装 sex 性不存在，因为你看那个时代的讲台，你看那个时代的小说，你看那个时代的剧所演的各种的剧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性，或者说性是一件很丑恶很可怕的东西。但是今天呢，你如果要形容今天这个社会，有一句话非常的恰当，那就是现代的人假装除了性以外其他什么都不存在。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前天从苏格兰飞回来，在机场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广告，卖车的，卖酒的，卖衣服的，卖珠宝的，你想得到的人家都有在卖。我惊讶地发现，不管卖什么的广告都有性，有意思吗？卖车不是穿着很少衣服的美女，就是全身一堆肌肉的男人，他所要表达的就是性感。你开了我这个车，你就很性感。那喝酒就不用说了。今天电视、网络、小红书、电影、音乐，还有你们小朋友看的卡通， 还有各样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书。有谁知道在美国哪一类的书是10岁到20岁的年轻人看得最多的？你们家都没小孩，还是你们家的小孩都不看书？这些孩子们看的最多的书，一定都是爱情故事。而这些爱情故事里面，绝对保证脱离不了各式各样的性。今天有一些华人教会，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一样，假装性不存在，不谈，不说。我觉得华人教会受佛教影响真的很大，可以做，不能说。很多在性方面的罪，北美的华人教会没有做过这样的统计，但是在韩国的教会，他们做过统计，在韩国的教会，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婚前性行为跟教会以外的年轻人，就从来不去教会的那些年轻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一样。教会里面的人，爱主的、热心的，会在婚姻上出毛病的比例，跟从来不去教会的人婚姻上出毛病的比例一样。美国就不用说了，今天的美国有1/2福音派的牧师是离过婚的。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人们对着性到了痴迷的地步，而且更可怕的，到了扭曲的地步。1931年的时候 ，Huxley 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叫《美丽新世界》。当时这本书震撼了整个的欧洲社会，美洲也难免受影响。那本书里面他描述的就是滥交，你喜欢跟谁上床就跟谁上床，是一种美德，因为你不需要压抑你心中的渴望。压抑一个人心中的渴望，在美丽新世界里是不可饶恕的罪。当时的人有很多起来批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今天美国的社会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你们的孩子如果在这里念了高中，有哪一个孩子会很诚实的告诉你说我的同学做了这个事做了那个事，我好替他担心，因为他们这样做不讨神喜悦。我在 Wyckoff 服侍的那一帮 ABC 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例外。我问他同性恋可以吗？你猜这些孩子给我的回答是什么？连一个都没有说不可以，一个都没有。哎，不是别的教会啊，我们自己服侍的教会啊，不是那些父母不信主的，是从小从儿童主日学长大的，他们给我的答案非常政治正确。他们说 I won't do it， 我不会干。你们听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我没有问你会不会干，我问你这是对的吗？他不承认这是不对的，他说我不会干。还有下一句，我不会歧视我干的同学。听清楚啊，他没有说我的同学这样干是犯罪，他说我的同学这样干好可怜，他会被你们歧视，所以我要站在他那一边，我不歧视他们。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会怎么回答我问的问题，我希望你们的孩子比 Wyckoff 的孩子好一点点，虽然这个希望极为渺茫。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十八章的二十三节有一个字叫淫乱。淫乱这个字，它希伯来文字根的意思就是 mix， 混淆，面粉里面混上油就用这个字。巴别塔，神混乱了人的语言语，就用了这个字。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指这人在性的方面混乱了神一切的规矩。神定的规矩人不放在眼里。神写利未记十八章干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读利未记十八章基本上的态度就是，哎呀，教会啊，拿旧约那一堆的律法还来要求我们现代的人，都什么时代了？因为你读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有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说，利未记十八章是什么？利未记十八章就是今天纽约的邮报所有喜欢报的小道新闻，每一件里面说不可以发生的事，那些可耻的，那些邪恶的，那些沾污的，那些变态的，那些可憎的，没有一样。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你会找不到的，今天没有，明天一定有，没有这一样就另外有一样。还有一个人说，利未记十八章啊，就是上帝要来让同性恋也好，就是的 LGBT 那些东西，所有这一些的人不开心的一张圣经，是远远过时的一段话。大部分的人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读这张圣经，因为他读不懂，他读这张圣经他基本上就去数一数这一张圣经里面负面的命令，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哎，请问各位，这一张圣经总共有几节？知道吗？有几节啊？不知道。这张圣经总共30多一点点。那请问各位，这张圣经里面光是翻作不可，再加上可证的，再加上污染的，再加上就是所有那些等于不可的话，你们猜有多少次呢？差不多有40多次。这就是为什么人有一个不会读圣经的人就说，这一章圣经证明我们所信的神跟清教徒那一些禁欲主义者一样，想尽一切的方法让我们所有想要快活的事儿都不能干。但是我们感谢神，每一个时代，过去2000年，每一个时代，神都会兴起一些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告诉我们，利未记十八章是神给我们一个幸福家庭的重要指南。你希望夫妻的关系好吗？希望婆媳的关系好吗？希望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好吗？希望你跟邻居、跟亲人、跟朋友中间的关系好吗？十八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如果你不会读，你就会发现日子越去想 这些不可以的东西，你就越会想。我们首先需要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来明白这段圣经的根据，它的权柄在哪里。你如果看一到五节，他这里非常的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神从三个方面帮助他的百姓明白神跟他们的关系。第一个，神呼召他们，提醒他们，他们是神的百姓。而神是谁呢？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有的短的版本，翻译的时候，只翻我是耶和华，就把你们的神省略了。请务必记得，神在这段圣经中五次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的意思不是说我是神，我厉害，你最好听我的话，你不听话，你看看我要怎么修理你。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最讨厌他的一件事，就是他每当我跟他讲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个小脑袋歪起来，然后抬起来，然后看着我就说 Why？ 为啥？为啥？哦，我真的很怒啊！什么叫为啥？当然是为你好嘛，这不废话吗？好好写功课，不要出去玩，功课写完了再去玩，有错吗？哎，他就不听，他就看着你说，我就想先玩，我的朋友在门口等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哇，气不气？你们的孩子这么乖哈，都不给你们这些麻烦，我是真气。一开始我还跟他讲道理，跟他解释啊，为什么呀，等等等等。后来我发现完全没用，要不然他听不懂，要不然他听懂了，他也不喜欢他听懂的。基本上，就好像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我基本上都不太愿意跟他们说话。为什么不跟他们说话呢？因为他们要不然听不懂，要不然听懂了假装听不懂，或者是听懂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他就当作我没讲。我儿子那时候就这样，那我怎么办？我说你给我听清楚，别跟我问为什么。什么叫为什么？因为是我说的。哎呀，我真的想也想不到。我说 Because I say so， 我就期待我儿子闭了眼睛去做我要他做的事，对吧？结果我儿子下面再来一句， 为啥？为啥你说的我就得做？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修养了，我一句话，为啥？因为我是你老子。然后我一个手就拿起鸡毛掸子，老子数到三，你再不给我坐到钢琴上，你就等着瞧。后来我发觉这个最有用。我刚开始读利未记十八章的时候，我就很无知的把我们的神想作我这个无知的老爹，没啥办法，我告诉你啊，我上帝啊，你不听我打死你啊。但是我好感谢神啊，当我慢慢的在主面前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突然开我的眼睛，他说，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强调我是耶和华？哎，神可以说我是 Elohim， 对吧？我是上帝，或者神也可以说我是全能者，可以吗？哎，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名字有几十个，哎，他哪一个不好用？哎，他偏偏用耶和华。哎，他不是一次用这个，一次用另外一个，他连了五次都用耶和华。哎，这个我就要想一想了。神要告诉他百姓什么呢？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这个名字对摩西的时候，它代表什么意义？对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代表什么意义？到他们在迦南地的日子里面，耶和华代表什么意义？当我越思想每一次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圣经中的出现，我突然看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原来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只是说到神是谁，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强调的是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每当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他要强调的不是他的权威，不是他的命令，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那个不可思议的恩典。神一次一次的用这个名字来提醒他自己的百姓，让他们知道我对着你们一直是用你们想不明白的恩典，我不是用我的大能权力强迫你们。现今我要求你们，我告诉你们，任何的事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到了第三节，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是，既然我是一位用你不能想象的恩典拯救、保守、带领你们的神，你们就务必分别为圣。 你们不只是不可以像以前在埃及的日子学埃及人怎么干事，你们也不可以学在迦南的地方这些人怎么干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有人说有这个问题，有人说有那个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要做这个，有人说我们应该要做那个。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各地的教会真正的问题是教会已经不是教会，教会已经变成社会，教会甚至于变成公司。我们不在乎神的原则，我们在乎的是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干，别人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圣灵在利未记十八章很清楚地告诉他的百姓，你千万千万要记住你跟我的关系，我是你们的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你们本来就应该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喜欢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别人喜欢怎么敬拜就敬拜，他要怎么敬拜怎么敬拜，无论是埃及无论是迦南，他们敬拜神所注重的就是有什么办法让我爽，也顺便让我拜的巴力爽。听明白吗？他们假设巴力对性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在拜巴力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个办法让他爽，就是我们找一些妙计，我们自己也爽，我们拜的神一定爽嘛。那今天多少的教会，我们做的多少的决定，你不要跟我讲一些属灵的高大上的口号，说白了你努力推动的就是要你爽，要你开心就好了，要你儿子开心就好了，神一定开心的，我们开心了他还能不开心吗？台湾有一个教会，他的主任牧师满头的白发，聚会的时候白发披肩，身穿牛仔裤，衬衫一定要把胸前没有几根毛的胸毛露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教会的那一些人喜欢这个调调儿，他们大家都很爽。 神要求我们的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是要单单依靠他，而不是依靠他以外的任何的做法，任何的享受。第五节是对着生命的呼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告诉人一个重要的概念，你真的希望你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大，可以成熟，可以讨神喜悦，休想在神话语的规模之外得着。今天很可惜，很多人都想，哦，我要爱主，我要服侍，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哎呀，你要怎么样？原谅我说一句话，你觉得上帝很在乎吗？上帝会说，哎呀，怪不好意思的啊，你既然这么想要，那就随你吧啊，你照样可以生命成熟，照样可以生命长大，可能吗？我有一年碰到一个宣教士，我坦白告诉你，要找一个人像他那么的付代价不多，因为他是富二代，是真的富二代。你知道很多人是自己以为自己是富二代，见过吗？其实他爹妈没啥钱，省吃俭用的给他，但他觉得自己是富二代。我讲的这个宣教士，他是真的富二代。而一个真的富二代肯爹妈的钱不要，不要了。为啥不要呢？因为爹妈说，你要耶稣还是要我们？你要耶稣，你啥也没有，全给你姐姐。人家就真的净身出户，听懂吗？啥都没有就出来了，爱主，侍奉主，跟随主，好不好？啊，你不敢做，你心里面也应该要同要佩服人家，对吧？然后啊，那个努力啊，那个传福音啊，那个训练门徒啊，那个建立教会啊，我告诉你哦，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啊，很有意思的。你如果真的干一个像他干的这种事啊，就有一堆的人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说啥人家就听啥，就跟着他，轰轰烈烈的，哇，不得了啊！一下一个教会，一下一个教会，我们多没出息啊！你看 ECTC 搞了6年才值一个堂。人家就隔几个月咔又来一个，隔几个月咔又来一个，哇，厉害的。我跟他聊，我就发现这个人的里面那个亚当之大是大得难以想象的，不是一般的大。那个能啊， 弟兄姊妹，我不是狗眼看人低啊，我不是看不起你们啊。人家手上的这一个一个的点啊，不要多，丢一个点给你去负责，你都搞不定，相信不相信？人家上百个点，人家搞得服服帖帖的。有没有本事？有本事啊，付代价不付代价？付代价，人家又不搞小三，人家又不搞钱，人家就是努努力力力的开分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问你有什么不好？你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儿，但是很可惜，里面的生命就是不长大。他自己痛苦吗？痛苦，因为他不痛苦不会来找我呀。刘老师，为什么我这么爱主？我早上5点半一定起来跪在那里祷告的，我好好的读圣经啊，我拼命的传福音啊，我所有该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呢？我恨我自己啊。我明明知道不应该在老婆面前发脾气，他说老婆只要3句话保证我跳起来。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随便的打小孩，那没办法，我管不了我自己啊。我明明知道不应该一口二舌，我明明知道在同工中间我不应该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耍手段搞心机，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我说你做不到有什么稀奇呢？你生命太小嘛。那你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大亚当跟一个小基督，那小基督活不出来是正常嘛？不，这有什么稀奇的？他说我苦啊。我说我以为你爽啊。让他笑，他说爽也有啊。我说让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来服侍，你是按照什么有效你就用什么方法，听明白吗？哎，他算是很幸福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以为有效的东西至少看起来还有点效。我还见过有些人呢，他拼命以为我要这样做，我一定要这样做，我绝对要这样做，因为他以为有效嘛。给他1年没效，给他3年没效，给他20年还是没效，这种人更悲，对不对？生命要长大，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活在神话语的权柄下面。这是利未记前5节给我们最重要的3个原则。没有这3个原则，后面那些不用读，读的是白读。为什么白读呢？不要不要不要，不可不可不可。怎么知道不可你就不干？我才不相信呢。今天你没干，那第一个你可能没机会。很多人想干的事儿，脑筋里面想干的事儿，你干不了，对吧？还有呢， 你又有机会，你又干得了，你很可能跟我一样没胆。明明有机会犯罪，不敢，因为突然想到，哎呦，这一犯下去，老爸要是一发起脾气来，那后果不得了哎！神啊，救我！你就不敢了，对吧？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下面这些经文有什么意义？可以省掉了，不用写了嘛。但是圣灵花了这么多的篇幅，一点一点的写下来，他有没有目的？他有非常大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中间年龄比较大的人，请你一定要记得，无论你在信的方面有多大的能力，不管是大还是小，正常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能力降低，对吧？但你知不知道，能力的降低一点都不代表心中的渴望会降低。听懂了没有？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我们以为我们就老和尚入定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没那个事。莫名其妙的，你会就有一些想法出来。男人会有，女人会不会有啊？不会有才怪。因为这是神造的，圣灵写了这么多节圣经，它有一个目的，它是要让我们知道，原来信是神给人一个极大的祝福，而这个祝福能力非常的浩大。这个祝福能够让人如痴如狂，这个能力能够让人甘心忍受生育之苦、抚养之苦。听明白吗？这是一个极大的能力。更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人信的能力，是让人在婚姻中经历信的美好，以至于能够稍微体谅、体贴一点点这个物质上的美好。远远比不上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属灵的境界中真的成为基督的心腹所给我们带来的欢愉、喜乐和满足。如果你觉得今天肉体上这里哇，好棒啊，好棒啊，好棒啊，让我告诉你，这个棒跟与基督联合的棒一比，那不是千分之一，不是万分之一，不是万万万万万万亿分之一，是任何一个东西除上无限大，是无可比拟。神要人知道这么伟大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各位，我拿一个手榴弹，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手榴弹？看过，看过。有多少人丢过？丢过哈，这一定是跟我一样当过兵的。一扒下来，慢慢丢是吧？啊？要快快丢哦。你要知道，有的是3秒，有的是5秒，对不对？ 还有最慢的八秒啊，不同的。但你要知道，你这颗是要几秒要丢出去的，一丢出去力量大不大？哇，真的很大，真的很大，这个力量很大。但我坦白告诉你，这个力量在所有武器里面算不得什么，太小儿科了。Dynamite 一捆一捆的炸药，那个厉害一点了，对吧？比手榴弹厉害一点，对吧？那我问你啊，核弹呢？那就没法想象了，对吧？越大的能量就需要越严格的限制，同意吗？如果没有限制，这个东西会干嘛？会害死好多人哦，会造成天大的伤害啊。那弟兄姐妹，神给人的信力量大得不得了，是核弹级的。所以神要定下许多的限制，为的是保护。神给的限制从六节到十九节，这些限制是应用在家庭里面，家人、亲戚。整个这章圣经有一个词我需要解释一下，路，不可流露的路，不可露某某某某的下体，看见没有？多不多？多不多？超多。啥意思呢？这是很委婉的说法，他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有性行为、性关系。讲清楚了，为什么不可以有？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精节讲家庭中这些问题？因为说白了，你们中间如果孩子小，我看下去大概你们有小小孩的不多，但是如果有小小孩的，请你务必记得，就算你孩子现在比较大了，你更要记得，会在性方面侵害你的小孩的98%都是他认识的人，听懂了吗？所以你不要制造机会让别人可能会伤害你的孩子。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很多故事，很多最悲惨的故事发生在家庭里面，很多最悲惨的故事发生在教会里面。8岁、10岁、12岁，这些15岁的小孩，有很多活动，可以露营，可以 sleep over。可不可以做出一些非常可恶的事情？有一次，我抓到一个15岁的女孩，在教一个11岁的女孩怎么样 女生跟女生有性行为。如果我不警醒，这个女孩子就毁了，你知道吗？但是很可怜，很多教会的父母以为，哦，我的孩子去教会的活动还有问题吗？对不起，教会里面不是好人，教会里面都是群罪人，务必记得。利未记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告诉你，这所有这些亲近的人很可怕。因为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带来的伤害后果，有的时候是一生之久。神为什么要禁止？因为神不希望他的儿女被别人伤害。哎，人很奇怪哦，人非常奇怪，他去搞别人的老婆的时候，他喜欢不喜欢听圣经里面讲说你不可以搞别人的老婆？那他喜欢听这个命令吗？不喜欢哈。但是如果有人在动他老婆的脑筋，他喜不喜欢听这个命令啊？这下超喜欢了，对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命令是为了保护，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自己。特别是从20节到23节，这里面的这一段，它是讲到在家以外的那些情形，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的说，但是有一件很关键的关键在这里是什么呢？就是请你记得，神说不可以，神不需要给你解释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为是他设计的，他知道怎么用是最好的。24节到末了，我想强调的一点在29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9节。可以再念一下吗？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无论什么人，请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旧约的事情。无论什么人，请你不要告诉我你在教会有多少了不起的服事。无论什么人，没有例外，每一个人必须尊重神所立的规矩，而你不做呢，必从民中剪除。我不知道你听到必从民中解除有什么想法？让我告诉你，你可以来聚会，你可以来擘饼，你可以服侍，你可以干好多好多的事，但在神的眼光中， 你干的所有的那些事都不过是在加添你的罪孽，那叫做必从民中解除，因为你不属于他了。可怕吗？那再问各位，如果把整个利未记十八章这里的要求再加上主耶稣的一个解释，看到一个妇人心里就动了淫念，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我请问你，这样的圣经的经文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想一想，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这里不是告诉你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里是告诉你说，神立下了一个界限，是为着保护我们生命中各方各面的关系。我们只有尊重神所画下的界限，我们才可以健康的成长。神给了这个界限，是让我们学习怎么分别为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别人可以做的我们不能做，别人觉得没有问题的我们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神立下界限的目的是教我们怎么爱，让我们能够懂得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了神。神画下界限的目的不只是保护我们，神画下的界限是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在心思中，在行为中过了界限，还好，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如果不知道有界限，你哪里会想到有这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错，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到一个地步，跟在那个圣殿那里祷告的法利赛人一样，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那个人，我做得这么好，我这么爱你，我样样都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觉得你样样都好的时候，大概你已经是那个法利赛人。利未记十八章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要保护弱者，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不要把别人当作满足我们的工具，他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定下这么多的规矩，是因为神要让我们看清楚你好宝贵， 你好重要。神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伤害你。神立下这么多规矩，是告诉你说，万一你不小心过了线，赶快回头，因为他的儿子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好让你的话不至于突然反悔。用着这些话，哪怕得着一个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